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经文，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也是继续在上个礼拜所讲的第一章的后半段。那今天要讲加拉太书第二章的上半段，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从第一节念到第十节。那我给的 PowerPoint 是从第八节到第十节，到时候会放在那个荧幕上。我先念，如果你有圣经啊，请你读第一节，那跟我一起。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律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拖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第八节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的哈，那个第八到第十节，那感动彼得叫他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为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读完保罗在第一节到第十节写给加拉太众教会的信，你刚刚听过了，或者是你自己读，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说这段经文很像没有什么，很像不晓得在讲什么，太无聊了吧。世纪的保罗到耶路撒冷访问信徒，保罗跟信徒们的会面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上一章我们讲到保罗的侍奉是充满着挑战，而且自从他从逼迫基督徒变成热心侍奉基督之后，只要他到哪里去，哪里就有逼迫。激进的犹太派教会或者是假教师从不放弃对保罗的攻击，他在哪里种下福音的种子，假教师就在那里搅乱教会。他们质疑他的使徒权柄的职分，也怀疑他所传的福音是不完全。他们在暗中制造纷争，目的是要分裂教会。他们公开声称使徒们所讲的福音是相互的矛盾。他们在玩一个游戏，他们说彼得讲的才是最好，保罗所讲的有问题。他们就无形中要高抬彼得，贬低保罗。保罗面对 来自犹太派的基督徒的指控，就在第一章讲明了他的福音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现在第二章的上半段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读的，在这里讲到保罗在神的启示之下到了耶路撒冷，要请使徒们验证他所讲的福音的真理是否有矛盾，是不是跟其他使徒的福音有不一致不相符的。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耶路撒冷去，时间是自从他悔改之后的14年。保罗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去见这些使徒们呢？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外在原因是他讲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意思说是神叫他来的。第二个内在原因是什么呢？就像他所讲的，唯恐我现在或从前突然奔跑。在那个教会跟外邦的教会有些事情发生了，若是不处理好，会成为他往后事工上的绊脚石或者是障碍。所以他先讲到他是奉启示上去，而他呢顺从神的启示去了。保罗在逼迫基督徒的大马士的路上，与复活的主耶稣基督相遇的那个事情之后，他的生命全然改变，他经历到什么叫做福音的大能，使他明白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并且从耶稣基督的呼召中受差遣要传福音。所以他深深地知道他的信息是来自于神的，而且是要极力告诉他，要极力要传扬真道。主耶稣基督叫他说你就去，那就是传福音。另外一个去耶路撒冷的原因是刚才讲到的是唯恐。唯恐什么呢？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没有忠于福音的使命。保罗传福音14年来，他怕的是他的过去所做的跟现在所做的工作被激进的犹太派基督徒搞垮了。他把福音阐明在耶路撒冷的使徒面前，不是为了增强自己的信心，乃是要消除犹太派的嚣张的力量。这次他到耶路撒冷去，事实上就两个重点。他要带他的外邦的同伴提多，那看这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怎么看他，还有他要告诉他们所传的福音，他既然已经在外邦人的那个工作，在外邦人所在的地方传福音，他所做的到底有没有那个需要商榷的地方。所以他必须要去，因为如果没有处理好，那这可以想象到以后的情况会很乱。当时的危机是因为教会出现了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差别在哪里？就是得救是不是单凭着对基督的信心就够了，还是要加上外在的行为，就是割礼。当时保罗面对的压力可以想而知的，因为当时呢，他讲到有拖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 他们这些属灵的间谍混进教会，要求提多受割礼才能够得救。面对教会的危机，保罗知道这事如果现在不马上处理，必定会对教会的未来产生严重的影响。所以这次保罗很大胆的就带着未受割礼的提多，也就是外邦人这个年轻人，走进耶路撒冷教会的总部，要看看这些使徒们要不要接纳使徒的得救，是不是承认他已经是得救了。事实上，保罗带提多不是要挑起争端，而是要确立福音真理是什么，重新确认这个真理应该是跟犹太人跟外邦人蒙神接纳的条件完全是一样的，就是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既然如此，教会也当接纳外邦人，待他们一视同仁。保罗看明问题的所在，问题不在于行不行割礼的问题，也不只是外邦或者是犹太习俗的问题，而是在乎基督徒的自由跟奴役的问题。保罗相信真心悔改的基督徒是已经从律法下释放出来的，换句话说，人在神的面前蒙接纳完全是依靠神的恩典，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代死，凭着信心而得到的恩典。如果再把法律的行为引进来，靠使人靠着律法的规条换得神的恩典的话，那等于是叫一个已经获得自由的人重新受到捆绑。当时的社会实际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原本已经得到自由的奴隶，却为了生活的压力宁愿回到管理的他的主人，就是回到奴仆的身份。因为他如果一离开了主人，那他在外面过什么样的生活？以为是自由了，但是怎么生活？所以就宁可回到以前管他的主人的家，宁可当奴役的身份。其实这也不正是现今有些基督徒的光景吗？靠基督之恩得救了，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却因为软弱回到了这个世界，靠自己的努力要在世界生活，追求成功，表面生活得很不错，但是他的行为跟福音的真理已经不对称了。他们是靠圣灵得生的，却还是要继续靠肉体的喜好来生活，自己要得到自由的结果反而成为罪的奴隶，是很多这种人的。提多已经是凭信心悔改重生得救了，是在基督里被神所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了，不需要在信耶稣得救的事上再加什么。提多被使徒们接纳，证实了福音是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独有耶稣基督，才能在灵性上成为圣洁，蒙神悦纳。换句话说，不是透过任何的行为跟礼仪，外邦人不需要在习俗跟文化上先成为犹太人，就可以成为神的子民。提多被使徒们接纳，就是什么呢？就是使徒们对世人宣告的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只要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这就是所说的基督的福音。 保罗为了要守护福音的真理，所以他说，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保罗这样不让步的原因，并非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或者是血气的增进，乃是为了真理的缘故。激进的犹太派基督徒要提多受割礼才能得救，但是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决定不勉强他来受割礼。使徒们相信神不以外貌欺人。外貌是什么呢？关乎人的行为。内在只是关乎我们的琐事。基督信仰关乎的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琐事是怎么样的人，而不是我们为基督做了什么事，或者是为基督做了多少的事。保罗向那些有名望或者是被称为柱石的使徒们，就像雅各，也就是耶稣的弟弟，还有彼得、约翰，陈明了他在外邦人所讲的福音的事工之后，他们没有反驳，也没有发现保罗所传的有什么不对，也没有在保罗所传的福音上告诉他说，你还缺少一点，你还要加上什么，都没有。他们为了表达对保罗所做的事工的肯定跟欢迎，所以还特别用右手行相交之礼，表示他们接受巴拿巴跟保罗自己做他们的伙伴，而且用双方握手来做证，这肯定了他们在外邦人的事工。他们都双方都彼此承认神的呼召是要我们往不受割礼的外邦人那里去传福音，而且承认要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传福音。他们都确认了自己所领受的福音跟所传的福音都同样是来自于神，是从神那里的来的领受，是从神那里来的启示。所以他们之间没有哪一个比另外一个更大，也没有哪一个超越别人的成就，或者是有更大的特权。区别是在哪里？保罗向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传福音，而使徒们呢，向彼得，就是向受割礼的犹太人传福音。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保罗第二次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会见了两批对他态度完全不同的人，一批是反对他的福音跟他的福音的策略，而且称他那批人是假弟兄，他们就是很激进的犹太派基督徒，他们企图强迫底多受割礼，但是保罗断然拒绝了他们，而且还得到使徒们的那个支持。另外一批是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他们承认保罗的福音是真实的，是来自于天上来的启示，是跟他们所传的一样，跟他们所领受的一样，而且用握手肯定他的侍奉。弟兄姐妹，保罗跟使徒在耶路撒冷的会面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信息？这就是我今天就是用福音里的相交，或者是福音里的同工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里面所讲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彼此同心。在福音里的相交，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彼此同心。经文中的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主动地到了14年以前他去过的耶路撒冷， 在那里寻求神在他圣工上的带领跟印证是如何。原本一个外邦人的一个使徒，另外一个是犹太人的使徒，他们在得救的议题上本来有争论的，因为保罗相信因信称义。其实因信称义就是从经约里面，保罗先讲的是在加拉太书，后来在罗马书继续的发挥这个主题。他这里特别强调，只要凭信心接受基督的救恩就得救了，不是要强迫或者是要求人受割礼。但是当时的教会就在信心之外附加上其他的条件，就是说我们相信救恩，我们也相信神，我们也相信你们所说的弥赛亚，但是呢，就是还要守一点点，就是什么，就是守规条礼仪。那最代表规条的就是割礼。他说如果你没有受割礼，你不守我们的那个律法，那还不算得救。弟兄姐妹，其实今天的教会也有像初代教会这样的争论，只不过是议题跟当年不一样了，我们不提割礼而礼啊。就像今天有的教会强调说说方言、医病赶鬼、行异能才是有圣灵的同在，有的教会特别强调什么呢，是社会关怀。我们既然成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我们应该关怀所有世界上的所有的问题。那有的重视宣教，所以他们说如果教会没有宣教不是叫教会。那有的重视爱的交流，认为既然有基督在里面应该就有他的爱。有的很注重门徒训练，有的很强调崇拜事工，有的是重视神学的探求，有的重视灵恩的追求，有的是在乎教会的圣洁。弟兄姐妹，这些都没有错，而且都很重要，而且都有圣经的根据跟教导。但是为什么会造成今天教会的那很多的地方的不协调，是因为有的人把自己的看见绝对化，而排斥了其他人的看见，就这样子出了问题。如果有哪一个教会敢自称自己的教会才是完美的，才是真正的教会，那就很危险了。那如果有人甚至大胆地说我这个牧者是末后最后一个先知，神亲自向我说了什么，所以你们都要听我的，那我们就要更小心了。耶稣基督设立的教会有几个？其实只有一个，而且是以耶稣基督为主。但为什么今天的教会变成四分五裂呢？那是因为魔鬼破坏跟迷惑的结果。我不晓得去年在大选的时候你是怎么度过的。我清楚看见很多的情况造成教会的混乱。大选之前、大选之后，我就听到许多教会互相的攻击，然后指责。大选之前有人说不选某党派的候选人就不是基督徒，有的说不公开支持某某候选人是没有信心、是没有立场的牧师。那大选之后甚至有的点名，因为那些教会不爱国，所以他们所 要的候选人没有当选，他们甚至说不爱国就是不爱神，一直强调。就是今天已经大选已经定局了，还有很多人往后看。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再上魔鬼的当了，求神帮助我们及早醒悟，给我们智慧，赐我们信心来面对未来。我们为什么不相信神是那一位主宰万有的神，是掌管一切的神，是昨日今日到永远不改变的神？求神赐给我们信心，勇敢地面对未来，未来的使命是什么，也求神来光照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论断，也不要轻易地代替上帝来审判是与非。我们基督徒蒙召原本就是要对所住的地方，包括社区还有国家跟世界是有责任的，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的光当照亮在黑暗的地方。今天的整个社区国家黑暗，不是在这个比较在黑暗的那个属灵光景吗？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们不要把文化的规条或者是自己的主见添加在圣经之上，那是很危险的。不幸的是，今天有的教会把精力放在制定许多的规条上，好像好听一点是说保护教会，其实教会的添加物太多了，无形中会淡化因信称义，信仰的核心很容易就被简化，这样就导致教会忽略传福音的使命。因为其中在对教会许多的规条的制定，而忽略了教会以外的呼声还有需要。其实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可以的，你不管谈什么或做什么，但是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多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多造就人。而且这个是原则告诉我们什么是可行，什么是可造就，什么是有意义，什么是没有意义。而且他进一步的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基督徒都可以从事任何的行业，但重要的原则是我们有没有在所做的事上荣耀神。各行各业的做事方法或许不一样，但重要的是你所做的是为了神的荣耀吗？看看外邦使徒的保罗跟那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他们每一个人的信徒那信主的时间不同，而且每一个人的恩赐不一样。那就像有人说彼得是信心的使徒，使徒约翰是爱的使徒，保罗是信心的使徒，他们个人的做事风格不同，而且工作地点对象听众也不同，他们的托付跟任务跟使命也不同，但他们为什么可以同心呢？因为他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很重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当他们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所做的都与耶稣基督对齐，所努力的都是为了荣耀神，所思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 他们因为这样的缘故，自然就能够彼此的同心。虽然传达的方法跟时机各有不同，但是所传的信息是以基督为福音的中心信息，这个永不改变。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并没有随着时代而改变，福音的内容无论是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请问彼此同心难吗？不难的，但是需要操练。就像为了相同的需要跟困难同心祷告，这就是彼此同心了。我母亲生前的时候是一个祷告的师母，我也曾经做见证，我也说早上我还在想念我父母亲祷告的声音，就是早上四五点钟的祷告的声音。我记得要每次到台湾要每次到台湾 回美国的时候，只要他到机场送我们，他总是会对我说：“孩子啊，我不能跟你到美国服侍上帝，因为我在台湾这里也有教会跟我的爸爸一起服侍神。但是我不忘记每一天为你的事工祷告，我以祷告跟你同心。”我听了得到很大的安慰。教会最近特别为彭诗恩 Area 的那个大手术做了竭力尽食的祷告，竭力尽食的祷告。其实这个竭力尽食就是彼此同心的具体行动。我们为本周末的培灵会，也就是这个礼拜五跟礼拜六，我们为培灵会，我们为讲言，我们为大家预备心来祷告，这也就是彼此同工了。当教会都能够彼此同心的时候，教会很多的事工很容易推动，而且没有受到很多的那个拦阻，主的名大得荣耀。第二个，在这个整个保罗跟耶路撒冷使徒的会面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就是彼此的同工。前面是讲了彼此的同心，那在这里呢，是特别强调彼此的同工。我们蒙恩的时候都有不同的护照，但我们可以见证在基督里的同工。使徒们知道他们各有不同的护照，而保罗他自己也说了，他说他们看见我们受托传福音给没有受割礼的人，就像彼得受托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一样。保罗跟耶路撒冷的使徒们牧养的群体不一样，但他们传的是相同的福音，就是基督的福音。这经文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在保存福音精髓的同时，因人制宜调整传福音的方式。这在宣教上是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如果我们无法根据当地人的需要调整传福音的策略，或者是过度的调整，就会失去福音的重心。我们要做些调整，我们的策略是调整，但是福音的本质绝对不能改变。我们就是无法把人带进福音的喜乐，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根据当地的需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就无法把人带到真正福音的释放里。今天的华人教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无论是大教会或者是小教会，在教会里总是有人会固守传统， 保守的信仰表达。他们说是为了纯正的信仰，任何的事工绝对不能够更换或者修改。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喜欢比较自由跟开放信仰的态度，他们认为信仰是为了时代的需求，所以必须有一些调整。一种不变的信仰模式，他说他们认为是不可能吸引新人来。他们要求不断的创新的节目，最明显的就是在礼拜天的崇拜节目上的看法不一致。但是如果我们真正明白敬拜的真意，我们就不应该再坚持自己的喜好或者是自己的看法，因为心灵诚实敬拜神比如何敬拜神的方法更重要。意思说，我们敬拜神的目的比敬拜神的方法更重要。有时候我们是为了要使节目能够讨好人，而忘记了敬拜唯一的观众是鉴察人心的神。唯有他是配得我们的敬拜、赞美跟尊崇。要是敬拜达到神的面前蒙神悦纳，我们就必须放下自己的主见跟偏见，这样我们就容易彼此的同工，达到同心合一、同心合神心意的一个敬拜。今天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但是不同不代表不能同心，相反的，我们更能够见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合一。几年以前，我刚在教会开拓的时候，我跟师母忙得不可开交。凡教会里大小事，从打扫清厕所、擦桌子、摆桌椅、接送、印周报、探访，都是我们全家人包办了。特别一到礼拜天，全家人出动。所幸当时我的三个男孩子一直是我们的好帮手。有一天，有一个开餐馆的姐妹打电话来，她说她已经跟家人祷告了好久，他们决定要跟我们同工。我就很稀奇，她为什么主动说要跟我们同工，而且他还特别讲一句话说，我们只做默默的同工，还交代说不要跟教会里的人，不要让教会里的人知道。他说什么呢？他说为了要让牧师师母在主日的时候专心侍奉神，崇拜后的晚餐由他们负责送到我们家的门口。当时我们的崇拜时间是在下午3点，然后到6点结束。他一再的表示，我们虽然说不能这样子行，我们可以做，而且我们觉得不好意思，但是他一再的表示，他说我们除了为你们祷告，这是我们唯一能够与你们同工的表达方式。我跟师母听到了以后呢，受宠若惊，想尽办法要婉拒，但他们坚持说这是他们祷告的结果。他们跟我们同工一做，就做了7年，每主日从不间断地送晚餐到我们的家，一直到我们离开那个教会。每个礼拜天的下午的晚餐，每个礼拜天的晚餐。还有一个晚上，其实他这个姐妹很多见证，以后我会慢慢讲。还有一个晚上，他打电话要我跟师母呢到他们的餐馆。我说干嘛那么紧急？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就好。 一到餐馆的大门，就看见他们全家人都已经在大餐，在他们餐馆的门口已经等我们。然后呢，他就把一把钥匙拿给我，我很稀奇到底是什么，他就指着一辆在他们面前的 minivan， 他说：“请接纳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我们想，这部车子对你的事工有帮助的。”我跟师母感动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老爷车真的需要退，已经要退休了。但是我们没有跟任何人讲我们有这个需要。弟兄姐妹，我分享这个故事，说明彼此同工是神要我们去寻的，彼此同工就会有真正同工的喜乐。当我们以金钱跟祷告来支持宣教士跟宣教机构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跟那些在工厂上看不见的宣教士们跟他们同工了。在属灵的征战上，有人总是在前方，有人总是在后方，但都是为了基督的福音而征战。今天圣灵分赐我们不同恩赐，不是要让我们彼此放相互的比较，比较的结果到最后就会互相的诋毁。圣灵赐下恩赐是要我们同工，彼此建造，使上帝的名得到荣耀。第三，这个信息里面告诉我们，除了彼此同心，彼此同工，也讲到彼此同行。今天的经文最后一节很，你会觉得很奇怪哈。最后一节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保罗在这一趟的保罗之行，使徒们除了接纳那个提多，而叫他不必受割礼的困扰，也肯定了保罗在外邦人的事工，最后还附上了这一句话，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而保罗马上回应，这项事工是他一直在积极在做的。事实上，他这一趟来也是带了外邦教会的爱心奉献给住在耶路撒冷贫困的基督徒，这表示他们在这个关怀的事工上是同行的，是有同样负担的。耶路撒冷的使徒敦促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要彼此的光顾，凡物公用，就像他们跟本地会众分享自己所拥有的好处。事实上，关心穷人一向是圣经所关注的。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从不忘记借着医病以及传福音给穷人。耶稣说，任何人只要真的被满有怜悯的神与恩典触摸的人，都会积极帮助有需要的人。耶稣在讲到绵羊跟山羊的比喻的时候，就说明到那一天我们会到神的面前，神会借着我们是否关心穷人、难民、病人、坐监牢的人，判断我们是否有称义的信心。他说，坐在这些弟兄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耶稣的身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典范，他借着自己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认同社会上最低层的穷人，是别人所遗忘的人。 跟他们同住、同吃、同行，并把这样的行为称作是怜悯。圣经要我们效法基督，所以保罗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因此基督徒应该对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使徒约翰也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惜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真实的信心一定会透过怜悯的事工展现出来的。对保罗来说，怜悯关怀的事工不只是神计划的一部分，还是很关键的部分，关键到他把这个当成给受信者最后的劝勉。弟兄姐妹，在福音里的相交，或者是在福音里的团契，或者是在福音里的同工，是所有基督徒的责任。同行是不能勉强的，但是如果我们先同心，那是有可能的。阿摩斯书的第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我们二人若不能同心，岂能同行？我们不可能要求别人先同行才能同行，我们是先同心以后就容易同行。那我们的同心是跟谁？跟主耶稣基督同心。我们跟他同心了，跟主耶稣基督同心了，我们就有同行的可能性。真是求神帮助我们，借着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彼此的同心，彼此的同工，彼此的同行，为的是来见证神的荣耀，直到他的再来。愿神使用我们。我们先